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讲的人需要圣灵的帮助，听的人也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这段期间在你面前有所领受，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第四课啊，基督教一般第四课圣灵论啊。圣灵论呢，我觉得是现在教会里面特别需要知道的，因为我们很需要认识圣灵因为过去这100年来有这个灵恩运动，灵恩运动给教会带来了不少的祝福啊，但是也带来很大的混乱。一般的基督徒的话对于圣灵都很陌生，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灵恩教会出来的话就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看法，好比说要讲方言了啊，圣灵的敬啊，说预言等等。那我们今天想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圣灵，然后再看一看目前这个灵恩运动所造成的一些现象啊，我找了一些 video 啊，我上网去搜索了一些 video， 等一下下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看一下。但是现在这堂课我想先从圣经来看，来认识圣灵啊。我们要从耶稣的话来认识圣灵，从使徒的话来认识圣灵啊。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第14章啊。第一次在新约圣经圣灵出现是出自于耶稣的话语啊，约翰福音第14章啊，关于圣灵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啊，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啊，跟门徒讲了一番话，中间有一段就是讲到他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啊。那根据耶稣的话我们可以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啊。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啊，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他称圣灵为保惠师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就这一段话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段话里面耶稣讲到圣灵的五方面，五件事情。第一个，耶稣说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既然说另外一位的话，就原来有一位了，那原来那一位是谁呢？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说我现在要走了，我走了之后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来哈。原来的保惠师是耶稣自己，那耶稣走了之后另外来一位。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我们中文翻成是保惠师，然后下面有个小字说或作训卫师，那就是说这个字那个翻译方面遇到了困难哈，不晓得怎么翻才能够翻得更正确一点。那在那个英文的圣经有时候就翻成是 a helper 啊，有的是翻成 advocate 哈，那它那个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一个希腊字哈 ，paraclete，paraclete 的它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帮助你的那一位。原来是一个 legal term， 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有点像是这个 paraclete 有点像是现在的那个辩护律师啊，就是啊遇到了要替你辩护的时候，在法庭上的时候，他就站在你的旁边为你说话的那一位，那他就有帮助你的意思啊。当然圣灵他的意思更丰富，他不但只是说为你辩护帮助你啊，他而且是赐给你恩惠来照亮你，使你能够明白真理的。所以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翻成保惠师其实翻得蛮好的啊，他是保卫你的那一位啊，他是施恩惠给你的那一位，那他也是你的老师啊，是真理的老师啊，所以是保惠师，他是帮助你的，对你有益处的，这个是圣灵跟你的关系。当你信主了之后呢，圣灵就与你同在，他会不会有一段时间跟你在，有一段不在呢？耶稣的话怎么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圣灵的内住哈，圣灵会住在已经信主的人里面，会永远与你们同在哈。所以这是前两点，第一个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第二他是永远与信徒同在，第三你要注意耶稣给他的名字哈，耶稣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哈。耶稣特别强调是真理，一讲到真理说啊，圣灵啊，神的灵跟神的话是有关系的。他把真理向我们显明哈，他帮我们就是这个神的话语的默示，还有神话语的光照，都是出自于圣灵。他帮我们保存了这本圣经，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靠圣灵的帮助。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读圣经他读得懂，有些人读圣经他就读不懂啊？在乎他有没有得到圣灵的帮助啊？圣灵帮助的时候，我们读经啊，就读得有滋味啊，突然就懂了。那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里拼命读，读了半天觉得很乏味啊，在乎有没有圣灵在帮助你。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查经的时候常常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哈。这是第三个，它是真理的圣灵哈。第四个哈，耶稣说就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就是他跟世人跟不信主的人无分，还没有信主的人圣灵跟他没关系，因为世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圣灵并没有在他里面，因为他们不认识他哈。但是门徒却认识他，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会认识圣灵。耶稣接着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只要你是基督徒的话，圣灵与你同在，你也会认识他。不完全是靠你的感觉啊，但是你在灵里面会知道有圣灵在帮助你哈。啊，这是耶稣一开始给我们介绍圣灵，他就说了这五点，说他是一位保惠师，帮助我们的，他永远与门徒同在，他是真理的灵，他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他是门徒所认识的哈。那接着下面哈，耶稣他继续讲哈，请看第25节哈。耶稣又讲到圣灵啊，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哈。圣灵来的是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主的话，记得圣经上的教导。所以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了解圣经要靠圣灵的帮助。有时候你说啊，突然一句话你想到了，突然一句话你明白了，突然你在很 depressed 的时候有一句话打动你的心了，那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这里特别讲到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工作啊。有时候你听人家说我们教会不但是要有神的话，也是要有神的灵啊。如果只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没有用，如果只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也没有用，其实神的灵跟神的话应该是一起来的哈。神的灵来了，神的话也来哈。如果没有神的灵的话，我们也不会记得神的话哈。约翰福音第16章哈，耶稣他继续，先看第15章最后那两节哈。第15章第26节哈。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哈，又讲到保惠师了，哈，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怎么样？为我做见证，哈，这句话很重要，哈，圣灵来了是为谁做见证？好，如果说一个人被圣灵所充满。有圣灵的敬，那这个人会做什么事情？他应该就是会为主做见证。我给大家看一段圣经哈，在《使徒行传》第4章，《使徒行传》第4章第31节啊。 这里讲到说啊，最初的时候有两个使徒啊，彼得跟约翰被抓了，被打了，后来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去找其他的门徒，大家一起祷告之后，心里很喜乐哈、啊。接着就说啊，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放胆讲论神的道啊，就是传福音了。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做一件事情，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很多时候你在圣经里看到，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跟他传福音讲神的道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耶稣他才说，圣灵来了，他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灵恩运动有问题呢？因为他们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看很多的灵恩大会啊，大家都很投入，在那里很多人在那里唱诗，在那里举手，在那里赞美，然后有牧师出来这边讲，然后圣灵的击杀，然后碰一下很多人就倒在地上了，或者有人开始说方言，然后他们就感谢赞美主啊。但是你看灵恩的教会哈、啊、十个里面有八个哈、啊、十次里面有九次的聚会里面，他们很强调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祷告的大能，上帝的大能，但是他们很少很少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他们不为耶稣做见证。如果说被圣灵，他说我被圣灵充满了，那结果很少看到他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圣灵充满是真的还假的？那圣灵来的主要的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是真的有圣灵所充满的地方，就像当初的最早的那个圣灵充满，使徒时代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就会为主去做见证，去传福音。那如果只是说一种 feeling 啊，我觉得这个场地里面被灵所充满，我可以感到有很强的灵在里面。以前我们有弟兄出去参加那个 Benny Hinn 的那个聚会，大运动场 Dallas 那边两三万人在那里聚会，我一进去就觉得会场有充满的能力啊。然后里面那个牧师在那里一碰手啊，人就倒在地上，觉得这个地方被圣灵所充满啊，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我才能够经历到神。但是你没有看到他传讲耶稣基督，没有传十字架，也看不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里面。如果真的是圣灵的作为，他会为耶稣做见证。那还有一件事情哈，我们再看后面第16章哈，继续讲到保惠师哈，第16章第7节哈，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把这个时代分成三个时代哈，有人说旧约时代是圣父的时代，然后福音时期是圣子的时代，然后耶稣走了之后就是圣灵的时代，到现在我们这个叫做是教会时期，那教会时期就是圣灵的时代哈。耶稣这里说我去了哈，就差他来，虽然主不与我们 physically 不跟我们同在，但是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哈。来了之后做什么啊？耶稣就很清楚地讲哈，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哈，不信耶稣哈。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就是耶稣为了他是个义人，但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到父那里去了为你们就不再借我，为审判哈，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指的是撒旦了，连他都受了审判哈，何况我们这些贪爱世俗的人也会受审判圣灵来了，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会知罪，人会知道自己有罪如果不是圣灵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知罪，更不会认罪。人家讲我们有罪的话，我们会很反感，会一肚子的气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才有可能会归向神一个人会知罪会悔改那是因为是圣灵的作为 我跟大家讲一个实在的事情啊。在中国人的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复兴，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叫做山东大复兴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山东大复兴？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它发生在很久以前，是差不多1930年代啊。这跟我们这个浸信会有关系啊。那个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啊，科里培牧师啊 ，Charles Culpepper 啊，那个老科里培牧师，他有个儿子叫做柯少培哈，后来也是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就说这一位牧师呢，他最早是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士啊，就是差不多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大陆，然后一直在那里侍奉。他去了不久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山东大复兴，他亲自那几年亲自经历这些事情，后来他就写了这本书啊，叫做山东大复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啊？那本书我读过哈。后来这个柯牧师他后来就到了台湾，然后成为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哈。那他写这个山东大复兴，就讲到他在那边经历，他自己是一个浸信会的人。这山东大复兴是一个灵恩运动哈。那这个最早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说的灵恩运动哈，根据那个Peter Wagner 的那个分法说有三波哈，这个最早的是第一波哈。那个第一次的灵恩运动特别注重是认罪悔改，跟现在灵恩运动很不一样。他们注重这个圣洁，说要认罪悔改，除去心中的污秽，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啊。所以那一次的那个山东大复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的人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归向神，然后不少的人奉献做传道人啊，神学生也增加了很多。我找到一篇他们分析这个现象的哈，就说讲了四样事情，说那个大复兴里面发生了四样事情哈。第一个这是个灵恩运动了，第一件就是那个罪恶意识的提升，人开始对罪非常的敏感。说在那次大复兴的时候，原来死不肯认罪的人突然都觉得自己是有罪，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哈。我读一下中间一个记载哈，他说有些人呢，他童年的时候偷了2角5分钱哈，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而经历到激烈的心灵斗争哈，最后就去认罪了。我记得这个 Culpepper 牧师他自己也这么讲了一件事，那细节我不是很记得。就他在那次山东大复兴，他人在中国，他就想起说当年他去读这个在美国那个威口哈，他在那边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好像欠了教会报3块钱还是什么没有还，你看反正长话短说就是说你如果是有欺骗的行为，然后学校哈，那是基督教的学校哈，抓到这种行为的话，那个校长可以把你开除掉。那他那时候人已经毕业了，而且是到了宣教工厂，但是在那个大复兴的时候，他心里就很挣扎。他说这件事情圣灵一直在责备我，已经过了不晓得多少年，但是圣灵一直在责备我，我应不应该写封信给校长去认罪。他就在那里挣扎了很久，最后他在圣灵的催逼之下，他我要写一封信给校长去认罪。他就在中国在那边写了一封信，然后寄到美国那个威口那边去。那个过了不几个月，反正后来那个信又回来了。那个校长呢就在那个信上就宽恕了他，就说你过了这么多年，你还写这封信给我来承认你当时的那些过犯。就是他很感动，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说我们很高兴那样做，然后就宽恕了他，也保持他的学籍，他的学位也都没有问题。就说那个在那种复兴的时候，人心里会很敏感，对罪非常的敏感， 有时候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觉得没有对付，没有解决的，那圣灵就一直在催逼他，一直在责备他。所以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对罪的敏感度。所以这里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那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责备，哈。那第二件事情，哈，就是强调重生的经历。在那个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女宣教士，哈，他们叫孟教士，哈，常常问人一个问题，甚至那个主日崇拜聚会完了，他就在门口，人家出来就他就问一个问题，说，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甚至那个人是长老执事或者是宣教士，他还问他说，你重生了吗？你真的得救了吗？在那次的运动当中，很多人重生得救，真的得救，说不少宣教士哈，重新悔改认罪，所以以前他都没有真的重生，没有真的得救，只是表面上口头上信主，甚至做了一些侍奉神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得救哈。这是第二样事情，说在那个圣灵工作的时候，人会思考自己到底跟神有没有实际的关系，有没有重生得救哈。第三样事情就是追求圣洁的操练哈，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哈，圣灵动工的时候，人会分别为圣哈，然后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去掉哈，这个成圣哈。Sanctification 哈，就圣灵的工作使人就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哈。然后第四哈，就是认识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做工的时候，有些理智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哈，有些超自然的事情啊，医病赶鬼真的是会发生的。如果圣灵工作的话，是会发生，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哈。所以那个灵恩运动，特别是第一次的灵恩运动，有这样事情，四样事情哈。一个就是大家对罪特别的敏感，第二就是强调重生的经历，第三就是追求圣洁，然后第四大家开始大开眼界认识圣灵的工作哈。就是耶稣就说圣灵来了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这个内心受责备，这是圣灵的工作哈。接着耶稣他继续讲哈，在第十三节哈，第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你看那个明白下面有个小字，说叫做进入哈，原文是进入，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哈，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等哈，真理的圣灵哈，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哈。所以圣灵来的一定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的，你不可能说圣灵充满你，圣灵在你身上有作为，结果你说我不喜欢读圣经，我看我被圣灵充满，我很有灵恩，但是我很讨厌神的话，我怎么看也看不进去，那绝对不可能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如果在你身上做工的话，你一定会比以前更加的渴慕神的话，而且你会明白以前看不懂的，现在我怎么现在看得懂了，而且是进入哈。他原文讲的是进入，进入就是说生活在真理里面，不单只是说头脑上原来看不懂的原来是这个道理，我现在 figure out， 他的意思是说不但是头脑上明白，而且实际生活在那个真理里面，进入真理。我在那个讲义上写了一小段，说什么叫做进入真理哈。那弟兄姐妹神很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有智慧的生活，好比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很注重今生今世的事情，你看看你的亲戚朋友同学都是很注重追求名啊利啊，很看重这些，看重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也为了这些付出很多，有时候就一辈子就是追求这些也为这些发愁为明天忧虑。可是如果你活在真理里的话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如果活在真理里的话，你就会相信神，对明天的忧虑就越来越少。那个忧虑把人的喜乐都拿走了嘛，哈。如果活在真理里面，你对明天就不太忧虑了，越来越交托给神了。然后如果活在真理里的时候，哎呀，我那些亲戚朋友同学现在已经有多少钱了，又开什么车子了，住什么房子了，已经做到什么长了，你就心里会很羡慕很嫉妒，也想要去抓这些今生的。那可是活在真理里的就不会这样子，你会比较看重永生的事情，就是啊，很盼望自己的亲人朋友也能够得到福音，也能够信主，也能够得救。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哈，是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我有时候跟人家这边谈一谈，就说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不出来的，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表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来啊，虽然是每个礼拜都见面，但是大家也就是礼拜天见我的面。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都穿得很整齐，讲话很和颜悦色，他说啊，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你十几年就是有十几年的礼拜天你见到他，然后他都看到都是他那个非常良善很好的一面，就说啊，这个人我很认识他，我已经认识他十几年，其实你不认识他。那真的谁认识他呢？他家里的人认识他，他的太太，他的先生啊，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的孩子最认识他。所以真的认识他的是他家里的人。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谈，就说我们在教会总是表现出那个特别良善的一面，那弟兄姐妹其实不太认识我们。你要看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好基督徒呢，你看他家里的人，如果有孩子的特别，你就看他的孩子，他孩子信不信主。你说这个人这么热心这么爱主，为什么他孩子长大之后不信主？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只好跟爸爸妈妈来教会，孩子没有腿，就一个车子上了车过来。为什么有些人孩子他一读大学了，一自由了，他就不去教会了，他也不信主了？那这跟这个孩子在家里所见到的这父母是怎么样很有关系哈。我认识好几家这样子的人。有一个在教会里面特别受人尊敬的一位弟兄，大家都觉得他是很好非常好的人。他的儿子一读大学之后就发出 email 向大家这边宣布，他 denounce the faith 啊，就是宣布基督教是假的，宣布他不信主。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从一出生就来教会，跟着爸爸妈妈来教会的，每个人都夸他的父母是忠心爱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两个孩子都在信仰上堕落，特别那个儿子很激烈，一去大学一自由之后就说他不信主，基督教是假的，说他现在是无神论不可知论。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在家里孩子看到的是家里的那个人，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那个人。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灵他的工作。如果是真的一个人他是圣灵的工作的话，他会引人进入真理，就活在那个真理里面，他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然后会影响他周围的人哈。这是圣灵的工作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进入真理。那耶稣给我们的介绍说圣灵是这样子，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事情。我们继续往后看一下哈，现在我们看使徒给我们的介绍哈，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哈。你如果要认识圣灵的话，你不能不看罗马书第八章哈。刚刚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是关于圣灵最重要的一篇，因为是出自于耶稣的口，也是圣经第一次向我们介绍圣灵哈。那到了后面哈，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又有一次，这次是借着使徒保罗的口来向我们介绍圣灵的作为哈。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你清楚圣经的话，你知道罗马书哈、啊，前面那个就第七章啊，前面那一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啊。在第七章的时候，保罗他在叫苦，他说我真是苦啊哈、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哈、啊？因为我心里想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的肉体不答应哈、啊，所以我在那里征战，我觉得非常的痛苦。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说感谢主哈、啊，因为靠着主我就得胜了。所以他在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哈、啊，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有意义哈、啊。首先他说是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的哈、啊，大家注意到圣经里面一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气息哈、啊，我们这个会吃饭会走路的这个生命，它讲的是属灵的生命，从神那边来的新的生命哈、啊。所以圣灵是赐这个新生命给我们的，然后是一个律哈、啊。在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讲到律的时候，它是讲到是一种力量哈、啊，一种控制的力量哈、啊。那个肉体的律就控制我哈、啊，肢体中的这个律控制我，让我去做恶哈、啊。但是现在有圣灵的律哈、啊，这圣灵的一个力量来控制我，使我能够胜过那个肉体的律哈、啊。如今赐生命哈、啊，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哈、啊。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保罗告诉我们说，人有个 choice， 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你要随从哪一个，你可以随从肉体，也可以随从圣灵哈，不是说很自动的 automatically。我们就会随从圣灵，你必须要做一个意志的选择，说我要随从肉体还是随从圣灵，那根据你的选择，你就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属圣灵的基督徒哈。好，第五节继续说下去，这边都是跟圣灵有关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哎，我们都很盼望说有平安有喜乐，那你就需要体贴圣灵哈。set your mind on Holy Spirit 哈，体贴哈，把你的心思意念摆在圣灵的身上，体贴圣灵的就有生命有平安哈。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哈。讲得很重哈，与神为仇就是跟神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哈。你一旦你说我是爱主的，我是基督徒，我爱主的，但是你体贴肉体，那体贴肉体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跟神采取了一个敌对的态度，是与神为仇哈。因为不服神的律法啊、哦，原来说爱主的是需要服神的律法。可是，一旦体贴肉体的话，就不会服神的律法，而且也不能服哈，不服，一个是不肯服，一个是不能服哈，不愿意也不能够。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属肉体，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但如果我们是体贴肉体的话，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欢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翻成这个如果的话，如果的字常常也可以翻成既然哈啊 ，since 哈。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哈。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这句话特别重要哈。你说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但是他里面没有圣灵？那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哈。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换句话说，你是属基督的，你里面一定就有基督的灵哈。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基督啊，若在你们心里哈，身体就因罪而死，心里却因义而活哈。好， 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就是要随从圣灵，有个意志上的选择。第十二节以后继续还有一些事情啊，告诉我们圣灵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心里有个确据，知道我们自己已经得救了，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哈。第十六节你看，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如果圣灵做工的话，一个人会有得救的确据。说可不可能一个人他很追求灵恩，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追求圣经所说的灵恩，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的话，他一定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他 doubt， 他怀疑说，哎呀，那我到底得救没有？一旦你有这个怀疑的念头的话，那一定不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信主的人，圣灵会在他里面，然后他就一辈子都是有得救的确据。如果我们一旦怀疑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你没有体会到圣灵的工作哈。我们要在神面前就来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现在是怎么样哈。还有一件事情哈，请看第二十六节哈，讲到我们的祷告也有圣灵的作为哈。所以跟大家说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哈，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们多看这一章，对圣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哈。第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会祷告，我们很软弱哈，在神面前不是很会祷告。可是不要担心害怕，如果我们让圣灵来作为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来祷告，帮助我们体贴神的意思，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担心说，那我下一句要说什么话哈。我们慢慢练习说，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心中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说出来哈。圣灵会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祷告，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好，这罗马书第八章还比较容易懂，只是讲到说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哈。我们要随从圣灵，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圣灵给我们心中有确据，自己是神的儿女，然后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等等哈，这些我们都很容易理解。那现在问题是出在另外一方面，出在灵恩方面，就是圣灵的恩赐的使用方面就出了大问题啊。现在这个灵恩运动，我们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分辨，我到底应不应该说方言哈。我刚来我们教会哈，我是牧师啊，我刚来我们教会啊，就有别的教会的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啊，对我这个教会的牧师说要用方言替我祷告啊，要我在那边追求说方言，很奇怪是不是？他会觉得说你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很需要说方言，哎，他为什么有这么 strong 的 belief？她也就是一个平信徒的一个姐妹，跑到一间教会，对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说：“你要说方言。”啊，这是灵恩运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他们相信一些事情，然后他们会去到别的地方去推动他们。那我有时候就跟他们说：“这样子，我不会到你们的教会里面去来推动浸信会的东西。但你为什么要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推动你这个灵恩的东西？”但是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把他的东西给推动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很强的信念哈，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强的一些教导，他们深信不疑哈。一个人必须要说方言，等一下下堂课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看一看一些说方言的一些 video 哈。那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关于这个灵恩最重要的一段哈。所有的灵恩有关的教导主要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哈。我把这几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 弟兄姐妹需要有需要了解哈。好，第十二章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读了这句话，你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啊，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就是如果不明白的话，不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了解灵恩哈。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要知道，每当圣经讲到这些说什么说什么，都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不只是说嘴巴动一动讲这句话，否则你说这很简单呐、耶稣是主，这句话说出来了。难道非要圣灵感动才能够这样说吗？圣经讲的时候，你心里的相信是配合上去的哈。所以他说的说，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哈，不是圣灵感动你的话，你就不会真心相信耶稣是主，你也不会口里承认。所以一个人他会承认耶稣为主，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而如果圣灵感动一个人，他也绝对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哈。你说这个很容易，我可以理解。那下面开始讲到恩赐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讲了三样，一个是恩赐，一个是执事，一个是功用。然后三一真神在这句话里面出现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哈。他讲的是一个观念哈，恩赐就是天父的能力哈，天父就是说神给你的能力。执事的话就是服务的范围哈，一个人的 ministry， 你服务的范围哈。功用的话就是你所发挥的功效。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说它是什么意思，一个是天父的能力，一个是服务的范围，一个是发挥的功效。常常有人问恩赐跟才能有什么关系哈，这 gifts 跟 talents 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人不信主，他很有才能啊，他口才特别好，唱歌特别好听，那跟你们基督徒讲的恩赐有什么不一样哈？弟兄姐妹，恩赐跟才能来源是相同的，只是用的地方不一样。一个人的才能也是天给他的，他天生特别会唱歌，他天生跑得特别快，这个天赋哈，这个才能是神给他，这个 talent 是神给的，这恩赐也是神给的。所以来源是一样的，都是神给的，不是后来练出来的，是生下来神就给你的，或者你信主之后神特别给你的，来源是一样，只是用处不一样。恩赐的话一定是用在服侍神上面，特别是借着教会哈，借着造就教会来服侍神，这个是恩赐。然后才能的话，你可以用在世界上的事情，用来自己的事情啊，他很会赚钱，他有很赚钱的恩赐，他很会玩股票，这些都是他可以用来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他来的地方是一样的，去的地方不一样，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分别哈，都是从神来的，只是去的地方，一个是用到神的身上，在教会里面造就信徒，但另外一个是用在自己哈属事的事情身上。那有些恩赐很明显的，他跟才能很不一样的，也说做先知的恩赐。世界上就不需要这个做先知的恩赐啊，先知讲到的恩赐那一定是神的恩赐是用在教会里面才有用的哈。但其他的有些恩赐啊，服侍人的恩赐啊等等的哈，有些你可以说在爱心的恩赐在社会上都可以看得见哈。恩赐原有分别哈，圣灵却是一位，其实这句话很重要，那个分别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的。圣灵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所以说，但是为什么有人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追求说方言呢？那明明是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原有分别，因为你的恩赐，你才有你的执事，就是你的 ministry。没有基督徒可以没有 ministry 的，神给你恩赐就是拿出来用，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有你的 ministry。你说我就是我服务的范围是这个。不管你是在诗班也好，是在团契也好，或在某一个部分，说这是我服务的范围，这是你的 ministry， 是你的执事啊。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发挥的功效 你这个恩赐执事一拿来用的话，又就一定有功效。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啊，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这句话你们一定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在这里有点模糊，就叫人，你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我自己吗？是不是叫我得益处啊？如果是英文的圣经在这里翻的比较清楚，大部分不管是什么 version 的英文圣经都在那边翻说 for the common good。这句话大家很容易明白哈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好处。那到后来你可以这边读下去知道啊，神给恩赐为的是造就教会，为了整体圣徒的好处，绝对不是说这个恩赐叫我自己在那里享受得好处。你如果人家给你讲，特别在灵恩里面讲，你就觉得说啊，这个恩赐就是让我自己享受神的同在得好处啊等等的话，你就知道全错了啊。是为了叫大家得益处哈，啊，证人蒙他赐智慧的言语，那人蒙他，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啊，这里他一口气就提到几种不同的恩赐呢，有时候我们就有点 confuse， 到底在讲什么？什么叫智慧的言语？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有何分别？哈，啊，圣经讲到智慧的话，通常是那个范围比较广的，程度比较深的，所以是人生哈，智慧一定跟人生有关系。智慧，圣经所讲的通常是人生正确的选择。神给你有智慧，就是你会对人生有正确的选择。你整个一条这条路人生的道路关键的时候，神给你有智慧，你知道怎么去做。神给你有智慧，人家遇到人生问题的时候，你给你有智慧的言语说啊，你们现在该怎么做。那知识的言语哈，知识的话就是对事物深切的了解，说对一件事情你能够深入，你有那个 insight， 你知道这件事情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了解，那这是知识方面啊。智慧的话是跟人生比较有关系，是比较范围比较大的。那知识的话是对某样东西某件事情你有深刻的了解啊，知识的话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恩赐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说啊，原来信心是圣灵赐的，那难怪那个人他没有信主，因为圣灵没有给他信心的恩赐。那这个这里是讲的是恩赐的信心，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他信心特别大，那是神给他的恩赐。有时候这个教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信心都在那里摇晃，该怎么办？突然出来一位弟兄或姐妹，他大有信心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应该要信靠主，一定啊，主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啊，他有信心的恩赐，他的信心就帮助其他人信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哈，你是神的儿女，都有得救的信心啊，你知道福音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真的，你就信靠他啊。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哈，又有一人能够行异能，叫一人又叫一人做先知哈。关于这个医病的恩赐哈，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比较好，就是你在那个 divine healing 跟 divine healer 之间做一个分辨，就是神的医治跟神的医治者有一个分辨啊。这个医病的恩赐是神的医治透过一个人临到别人身上啊，神给他医病的恩赐，不是自己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神的医治之后我就有医病的大能，我手这边一摸，谁被我摸到他就会马上病就复原了而是说神在某一段时期之内他选择这个人，然后神那个医治的大能透过他彼得去医治谁，保罗去医治谁，就透过他，而神就是选择这段时间我用我的仆人做这件事情好，就但是那个人本身自己有什么能力呢？他自己本身没什么能力，是这个 divine healing 透过这个人有神的医治而已那你说现在 常常看到神医大会啊。还好这一阵子比较兴旺这个繁荣福音了，这神医大会减少了，大家开始去繁荣福音了哈。在五年前的话，满地都是神医大会，说哦，有这个病有那个病的哦， Anaheim 又举行一个了， LA Stadium 又举行一个了，我们赶快带这些生病的人去，然后到那里的话，你的什么病什么病就都会被医好了。说这个人他有神医的大能，到那个会场的时候经过他祷告啊就好了。你在电视上或在现场会看到有些人就说我好了我好了。圣经上并没有说过要开一个神医大会，只讲到说有些人神借着他去医治，然后通常都是那个人去亲身走到一些穷苦的人当中，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当中，把神的恩典怜悯就送给了那个人，使他能够得到医治。那跟现在的这些风潮完全相反，现在是把人都吸引到这个人的面前来，把他当作是一个神人哈，然后这个人因此而得名得利哈，这些不是圣经跟我们看到的，可是成为一种风潮哈。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够行异能，叫一人做先知哈。这先知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就是先知做先知讲道啊，就是讲明神的话语哈。又叫一人能够辨别诸灵哈，你有人可以认得出假先知来。有的人可以认得出这个人不对了，这是神给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那辨别诸灵是保护教会的恩赐哈，那教会里需要有人能够辨别诸灵哈，否则的话教会会乱。你说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异端？我跑了很多次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基督教很兴旺，但是异端也非常非常的盛行哈，有各样的异端渗进去啊。其实我们美国也不例外就是了。如果教会里面有人有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的话，他就可以来保护教会，那些假先知的话进不来的哈。你就说我们这间教会吧，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我在这个教会最初的那一两年里面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在我们教会好比说在我们图书馆有东方闪电的书了，那好比说有我们教会的理事有一天跟我说，我跟我的太太要去参加一个敬礼。我说哦，你们认识的人受敬吗？他说我们一个朋友今天下午要在摩门教受敬，我们要去观礼这个是本教会的做理事的要去摩门教看他的朋友受浸还有几次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是在我们这间教会发生的。那为什么大家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来保卫教会让一些异端让一些邪说就在教会里面，大家好像不设防的城市一样，什么来的都接受，都把它当作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接受啊。这是教会缺少那个辨别诸灵的人啊。好，我们再看，好，又叫一人能够说方言、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大家看到这说方言跟翻方言到十四章，我们要再看一遍。那这里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恩赐原有分别，有些人会说方言，有些人不会说方言，有些人有先知的恩赐，有些人没有先知的恩赐，有些人有这个，有些人有那个，是圣灵随己意哈，是圣灵的主权在圣灵，他要给你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就主权在他。如果圣灵没有给我说方言的恩赐的话，我就不会说方言。那我们在下面再看一看，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这灵恩运动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讲到说你要接受圣灵的浸啊。他们所谓圣灵的浸的话，这个 second blessing 就是你圣灵会临到你，然后你会说方言，然后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啊。但是看一看这里怎么说的啊， 第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哈，大家知道圣经讲到身子就讲的是这个教会哈，教会是身子，身子是一个有许多肢体，我们是在这个身子里面互相为肢体哈，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是整本圣经唯一 define 什么是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一节圣经唯一解释圣灵的浸的意义的，就是这一节。他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原来圣灵的浸跟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有关系的。当你重生得救信主的时候，无形之中不管你有没有感觉，我们都从圣灵那边受了浸，受了这个灵浸，我们就被 baptized into the body， 我们就被浸入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基督身体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这是属灵的事情不管你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说方言，但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就发生了，那这是灵浸的本来的意义哈，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啊。那后面那一段他就是说还是在强调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肢体，一个身体里面并不全部都是眼睛，也不全部都是脚，也不全部都是手，而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让我们认识到说有不同的恩赐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恩赐。请大家跳到第二十七节哈，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哈，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身体，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哈，第一是使徒哈，使徒是建立教会的人哈，第二是先知，先知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哈，第三是教师哈，解明神话语意义的人哈，有时候先知跟教师是合在一起的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最后才提到说方言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有四个恩赐的 list 啊，有四个 passage 讲到恩赐，每一次那个方言都几乎是敬陪末座，都是讲到最后面才讲到他啊，最前面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等等哈。那第二十九节很重要，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医赐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哈，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恩赐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最大的那个就是要爱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讲到说啊，如果没有爱，你会说万人的方言，又会天使的话语等等，都没有用，都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然后爱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追求了很多的恩赐，可是没有爱就没有用哈，这是最重要的，就是爱。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啊，因为我们讲到是属灵的恩赐，但是大家要牢牢的记得说，圣经的教导说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要有神的爱哈。第十四章是灵恩派最常用的一章，他们要来讲这个说方言哈。我们把第十四章看完，我们就 take a break 哈。第十四章哈，你们要追求爱哈，NIV version 的它翻成是 follow 哈，你们要追随爱，你们要跟随爱，你们要 follow， 要照着这个爱的道路这样子活下去，也要切慕就是心里面有这个 desire 想要它，或者说喜欢它，喜欢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叫大家最要盼望的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他一讲到说最 需要切慕的是先知讲到恩赐，马上就讲到一个反面的东西，就是说方言。所以第二节马上就话锋就一转，转到说，那么要不要说方言呢？哈，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他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好，所以这个方言是对神说的，不是对人说的。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哪一个比较重要？造就教会的啊，是最重要的啊。第五节哈，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或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只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等等。他就讲下，就是如果你讲方言的话，就好像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那听了又怎样，有什么好处？那你跳到第十二节来看，就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的造就教会的恩赐，讲得很清楚哈。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翻出来。如果你在一个场合他们只有说方言的没有翻方言的，那必定是假方言哈。如果神要一个人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就一定会 provide 一个人能够翻方言哈。第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我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那怎么办呢？答案是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如果说方言是只是用灵祷告，悟性没有果效，但是神要我们祷告的时候，灵祷告，悟性也祷告，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哈，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哈，造就别人，我感谢神哈。保罗自己讲，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就是你们要比说方言，那来跟我比，我说的比你们更多。但是我怎样？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讲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你要讲方言的话来跟我比，我说的比你们更多。但是一站在教会里面，我宁可讲五句，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也不要讲一万句的方言，因为讲出来对人没有用。好，下面那一段是比较难懂的，我跟大家赶快讲一下好了。啊，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这跟前后讲方言有关系哈。你心智上长大的话，你一直在强调讲方言是心智上做小孩子哈。第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哈，大家注意哈，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啊 ，so far 这句话我们很容易理解，啊，根据二十二节就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那么做先知讲道，传讲神的话语，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好，但是下面那句话，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诶，刚才不是说那个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吗？怎么现在这些不信的人进来反而说你们都癫狂了？ 好像看上一节的话，应该是说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么不信的人一走进来看到你们都在说方言，那他就得到了证据，他应该就会信主才对。为什么圣经又说啊，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圣经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再往下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第24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哦，这样子看起来后面那几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就说如果有个不信的人到你们教会，看到你们都在说方言，他就说你们都发疯了，你们都癫狂了。但是如果他一进来听到你们在讲道，哎，他就会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然后他就会归向神哈，他就将脸伏伏在地敬拜神，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那从这个效果来看，就是哦，说方言对不信的人不好，他看到你们教会都在说方言，就说你们癫狂了。然后讲神的话语对不信的人好，他一进来了之后就会说啊，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啊，那这个就很明白，说这个部分应该没有什么误解。那就前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关键是你要了解它是怎么引用的，因为很明白的是在21节，它引用了一段旧约里的话。这句旧约里的话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28章，然后这句话是讲的是对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讲的，那些悖逆神的、不信神的、反叛神的，那个时候先知去那边讲道，然后这些人就讥笑先知，然后说啊，你这边讲这些你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们先知在那讲道，他们就讥笑，然后先知又说神要借着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话语，然后来向百姓说话，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在他们中间。那个意思就是说，哦，你们这些人，神派先知来跟你们讲，然后你们反而嘲笑先知，说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说你们知道你们会有什么后果吗？将来你们会被俘虏到亚述人那里，到外邦人当中，你们耳朵要听到外邦人对你们说话，这样子你们就知道你们错了。因为你们这样子不信神的先知，不信神的话语，然后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你们身上，结果你们就会听到这些外邦人的话。好，那保罗他就是用这么一个背景来引诱，就是说对教会的内部，因为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是对那些不信主的、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讲的。第22节，所以他才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就是当初那些不信主的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又不信，然后方言是一个证据，说到了有一天你听到外邦人讲话的时候，你就已经被掳到亚述去了，掳到那里去，你就知道说耶和华讲的话是真的，因为当初好好跟你说你又不相信，那现在你说哎，怎么我到处听到都是外邦人的话。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就拿到教会里来说的话，说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是指的那些基督徒。如果有些基督徒他信心很小，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一天到晚在怀疑到底我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有没有神在啊，我怎么没有什么证据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在那有人在那说方言了，说哇你会说方言，你怎么会说的，哦就是有圣灵在我身上，我就这样哒哒哒就出来说啊原来真的是有神，他说啊原来真的是有神啊，那就给他做了一个证据。但是如果说我已经相信有神了，你不说方言我也相信有神，我也要听主的话，也要跟随他，那这个方言对你来说就没什么作用，那你不需要再走过这一套手续，你已经信神了，你已经有信心了，所以那个方言是对那些不信神的人， 那些怀疑神的那些人，让他们证明说啊，真的有神在啊，对那些神的子民做见证。但是如果你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是神的子民，你说我已经好好信神了，你就不需要再去听这些方言或说这些方言，说我才能够放心说真的是有神在。那后来他讲的那些话是对那些慕道的真的还不信主的人说啊，那些如果不信主的人走到你们当中，听到你们每个人都在那里说方言乱哄哄的，他就说啊，你们是不是癫狂了？但是如果你们都是好好的在那边讲神的道理，他们就被劝醒哈，他们就敬拜神，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好，最后一句话就仅跳了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啊。第39-40节哈，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哈。切莫做先知讲道，就是积极的追求哈，在教会里面要切莫先知讲道，即使说不是你自己做先知讲道，你也是切莫先知讲道，你就渴慕神的话语。这是积极的追求，不要禁止说方言，这是消极的许可，所以不要禁止它。那你说我们教会对方言的 policy 是什么？就是两个，第一个不禁止，第二个不鼓励。有人要说方言不禁止，真的是神给你恩赐，你说出方言来你就去说吧。你要在家里用方言祷告，你就去祷告。但是你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要说方言，那一定要有个翻方言的。所以不会说有人一说出方言，我们大家就去捂住他的嘴不准说，因为圣经明明说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不禁止。那第二个是不鼓励，不会说哎，你还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来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一起追求说方言，不会去鼓励这个。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然后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从整章都在那边讲说方言它的用处非常的有限，而且它是造就自己，不是造就教会。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这灵恩派的人常常拿出哥林多前书第14章来说我们需要追求说方言。但弟兄姐妹，你刚刚看过了这一遍了，因为他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他都是断章取义，他就是讲出一句话来。他说：“哦，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说弟兄姐妹，连保罗都说这么多方言，我们怎么可以不追求？但是你现在看了上下文，你知道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断章取义啊？那你现在看完了，你就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暂时就 take a break， 我们讲的太多了哈， take a break， 再然后。